你要解释《杂含经》的事情，《杂含经》就是佛教来到中国来，当然是，尤其是我们在鸠摩罗什法师的传上看呢，我们中国啊，当然主要是汉族这一部分，多数是大乘根器，多数是他，这的确是这么回事哈。所以就是对于大乘经论呢、啊，大乘的经历论呢、啊，我们中国的古德一直到现在的各位大德都是欢喜信受啊，学习啊，修行。对呀、啊，阿含经似乎是不是，可能是各位呀、啊、古德可能或者现在的佛教徒也都可能会去读一读，都是可能。但是能深入的学习呀、啊，能够把它做注解弘扬，在古代是很少，我没有看见，很少看见出情形。可是这个，当然这件事，在我出家以来，我原来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可是读了《瑞雪师的论》呢，就接触这个问题啊。好，他这个把《杂含经》啊，一个经，《杂含经》，你各位是读过哈，这一个小经，一个小经的，他做注解不？给你解释解释啊。这个事情我心里面忽然间感觉到有一点，因为从来的习惯都是大乘经论啊，怎么忽然间给阿含经做注解，感觉到有一点不平常，有这么的感觉哈。可是啊，我学习了这个中观论呢、啊中观论上有个观涅盘品，那学习这个四大乘论啊，这个是成为是论的这些书啊，然后去读阿含经的时候呢，有些地方呢实在是和大乘经论是通着的，并不是此路不通啊，说那是小乘那是大乘，都不是这么回事，是通，彼此是通着的，彼此是相通的。相通的呀，所以这个唯识学者的态度啊，他们对阿含经的态度啊，和天台宗、华严宗啊，态度不同，态度不一样。这是我是先一出家是先学天台宗，什么事情是先入为主，有这么一点的事情。所以在看见不同的情形的时候，心里面就有一点重新要想一想，也这种事情哈。我现在说的远了一点哈，我们再回来。这个瑞雪师的论呢，对于止观说的非常的完备，非常完备。读完了，我读过了以后，我在想啊，天台智大师讲的十三般若蜜次的法门哈，是小止观、摩诃止观这些法门，还是应该要学习。还有这个感觉，并不是我学了瑞雪师的论，那么其他的不要学了，还不是的，还是要这个天台智大师的说止观的书还是要学习。我发觉这个智大师的摩诃止观里边呢，乃至到十三般若蜜里边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啊，我姑且用特别的字样来形容这件事，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应该是佛教是汉在三国时代之前哈，当然说是汉平地那是来的佛教，但是那时候不是那么兴盛哈，应该从三国时代逐渐啊到南北朝，这个时候佛教就兴盛起来。就是自从佛法来到中国，就消禅的人的经验之谈，他真是啊，按照这个禅去修行的经验，在智大师的摩诃止观里面有提到，这些事情是难得知道的。也是个事情哈，所以要是欢喜学禅的，所以智大师的止观处还是应该学习的。 我说这话老半天有一点，还是有一点说的太远了哈，我再重新说哈。这个用止观的法门呢，去得无生法眼啊，就是学习般若法门去得无生法眼，你就身心安住了。那么这个止观的法门呢，怎么样学习呢？怎么样学习呀？论次第来说呢，先应该学习。我刚才说的这个戒，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呀，都是要学戒的哈。在戒的基础上去学习止，学习观，应该是这样子哈。但是止和观怎么样学呢？应该先学习止，而后学习观，应该是次第应该是这样。这样子，在那修的时候呢，又不是决定这样子，你也可以并用，你也可以并用的。那个，现在我们的这个台湾这个地方也有南传佛教，美国以佛如是，这个美国人也到南传佛教去学习佛法。南传佛教的学者哈，这个大比丘哈，也有到美国来弘扬佛教，也是常常打禅期这些事情。这些事情呢，我是没有去参加哈，但是我认识的一些法师啊、居士也去参加。参加他们回来呢，大家就向我报告，我也很感谢哈。他们也带来了他们南传佛教的。关于修打禅机，关于修行的这些书文啊，也有人到缅甸去学习他们的禅，也把他们的禅翻成了我们的汉文。我也读过，读过我发觉了一件事，发觉这个南传的禅有一件事，什么事情呢？南传的禅呢，我所知道的这一份也可能南传学者的一部分，不见得是全面的啊。如果是全面的，应该不是这样啊。这一部分的情形是个什么情形呢？就是应该有止也有观，但是它偏于止，对于观方面就是。忽略了一点，偏于止了。这观呢，就是可能是有一点的，不是那么样，就是重视止，而把观轻视了。他说，由我们现在的虚妄分别心开始修，一直到阿罗汉果，这个阶段呢，都说了。还是到初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到阿罗汉果。这我看他的修行方法啊，都是偏于止，而观的事情少。要是我们现在去读《阿含经》的时候，不是这样，应该也是重视观的，也是是应该是这样才对。但是他偏于止，也可能有别的南传佛教学者，有不同的说法，也可能是这样哈。他虽然他在偏于止啊，我发觉到他偏于止啊，其中关于的修行方法里面的正念、正知这两部分嘛，发挥的非常圆满。在用功的时候，这两个正念、正知非常圆满。我们汉人的佛教里边呢，我们学习禅的时候。好像这两个法语啊，没有他们那么样的呀，充实，不够充实哈。这个正念正知是我们姑且，我再稍解释一下哈，什么叫做正念呢？这个念呢是铭记不忘的意思，铭记不忘，不忘什么呢？不忘圣言。不忘尊教哈，不忘啊你的善知识啊，你的阿舍利教授你的法门，哈， 或者是根本的说呢，就是不忘佛说的这个法门，就是你修四念处，四念处这个法门，你在心里面要明明了了的显现在前，在你心里面呢，清清楚楚的、很分明的显现出来。比如说是啊，一切法得生于啊、一切法无恶得生于人，是不是圣贤不是说的功德啊？就说这个一切法无恶啊，观舍无恶无恶说，摄想行识无恶无恶说，这是这个。我举这个例子哈，这个无恶无恶说的道理啊，在我们的静坐的时候，这心里面呢要明明了了的显现出来，这就叫做正念。这叫正念，这叫做正念。这个、他们学禅的南禅学禅的人呢，比如说是我们是从禅堂里面出来到斋堂吃饭，假设是这样啊，你这个举足下足啊，我们走路一抬脚向前迈步，你心里面都是要很分明的，这个脚抬起来了啊，起进落，这个脚抬起来叫起，然后向前进，然后落，你心里面都是要明明白白的啊。这个右脚这样，左脚也是起进落，慢慢走啊，心里面都是分明的。到了地方了，你一转身，心里也是分分明明的；一入座是分分明明的。所以你手去拿筷子，筷子拿得快，你这个手一向前一动，都是心先动，而后身体再动。心里想着要拿筷子，那这个手才会先动，也是差挪差挪的分明的去拿这筷子。拿筷子去夹菜也是分分明明的，然后送到口里边。乃至吃饭一口一口的嚼，完全是分分明明的，没有一时不分明的，就是念念知道你现在的行动，你内心的思想和你的行动都是要知道的。好，我们的禅师语录上也有这一句话，不能刹那失道，这句话又是什么味道啊？可能刹那间呢，吃掉了你的关照，啊，那也有这种意思。那这叫做正念，这是这个意思哈。一个我们从早晨起来，你不妨试一试哈。从早晨呢，睡完觉一醒，一开始你就把这一念心呢，念念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一直到晚上再睡觉开始。我们姑且说是啊，十八个钟头啊，四个钟头睡觉，假设四个钟头睡觉，那十八个钟头，你的内心，你的身语啊，动身发语，你都刹那的知道在做什么。那么这叫做正念。在这个静坐的时候啊，都是啊。比如说打禅期哈，打禅期他们南传佛教啊，这个跑香的时候是漫步，你们各位可能也有参加过的哈，漫步走。那么回到你的本位，坐下来都是慢慢的，心里面都是念念分明的坐下来。坐下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心里面做什么呢？就是注意啊，腹部的起落，这个肚子。这个呼一呼一吸呀，这肚子一起落，就注意这件事。所以在这忽然间打妄想了，你立刻就妄想，心就回来了。一直的是注意腹部的起落。他那这个就是这样修这个正念。要是一有这妄想的时候，要知道妄想，知道失掉了正念，有了杂念了的时候，你马上要觉悟，就是正知。他们打禅期的时候就是这么用功修行，一直是这样的。那么就很少提到修无恶观， 很少去他提吴有关这个事情。嗯，说是、啊、我有认识那个居士，在我住那个区域的南部去参加他们的禅期啊，但他们是讲英文，那么这个居士也是淡水，都是会英文的，就是问他你现在怎么用功，说我在修过关，说不可以，不可以修过关。他回来这样报告我，我心里想为什么不准修过关，也可能是一位法师这样哈，所以说是我们现在我们汉文的佛教啊，提倡打禅期的人也是很多嘛哈，可是主期的阿舍利不一样，不是，所以这都是一样的吗？也不是，我来主持打禅期，我就是主张修四念处，别人的打禅期就不一定和我的一样嘛。都是，所以要是说是哦，说妙净主持禅期的时候主张修四念处，就所有的汉人的佛教修禅期都是四念处，这说的不对。那么又同样的情形，我们去看南传佛教，哦，说这位也主张哦，你不可以修过关，那么所有南传佛教的法师都这样的吗？所以我们要稍微的不要着急啊，我们再学习，可能他们不是这样，还有一个不是这样的。不过是他们对这个正念正知的运用，我感觉我们应该学习，是应该学习哈，应该学习。我听说就是我有个徒弟到缅甸去参加他们的禅期，好像大概三个多月四个月，回来说呢有台湾去的弟兄你在缅甸打禅期好像要挣个出国三国了，当然出国二国三国，还像这个境界很啊，很殊胜。但是我在想啊，如果是不修无我观呐、啊，只是这么修止，是不可能得圣道的。我认为是这样的，不修无我观不能得圣道。这个就是我们学的《一切实质论》《大智的论》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。都是这样的主张，不修无我观是不能得圣道。阿含经更是明显的是这样，明显的不修无我观不能得圣道。啊，我们中国佛教大这个汉文佛教是大乘佛教，我们要读金刚经，金刚经从前开始一直到后面都是修无我，一直是说无我，一直是这样的。那么要不是有我相影响众生受想行识可以菩萨呀、啊、这可以知道啊。小乘佛教不修无我观不可以，大乘佛教也是不修无我观也是不可以呀、啊、也是不可以的。这个所以呀、啊、我们要是如何才能够啊使令我们的身心得安住啊，我们不要去完全向外面去啊攀援了，想办法能身心安住，要在自己心里面用功夫，要在自己心里面用功夫啊，用般若法门的止观呢、啊、使令自己清安，要这样办、就是先要修止然后修观，这样的办法。这个修止这件事呢，在智大师的《十禅波罗蜜》啊，说得很清楚。智大师《十禅波罗蜜》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好处呢？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好处啊？就是我们现在的凡夫啊，向前迈第一步，这第一步能迈出去，《十禅波罗蜜》智大师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是优点，能令你迈第一步。我们你们说都这个禅师的语录啊，不管是马祖的呀，啊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六祖啊，六祖坛经也好哈，或者是百丈禅师也好，还有是这些禅师语录啊，第一步应该怎么学习怎么做禅，不知道。你看完了以后怎么样修禅，你很难知道。 这第一步迈出去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迈这个第一步啊。但是智大的四禅波罗蜜说的清清楚楚的，能告诉你第一步迈出去，第二步、第三步先明镜。所以我认为啊，智大师的四禅波罗蜜摩诃止观还是要学。假设你不，你要修禅的话，你要不修禅那就不必这么说。他告诉你第一步迈的第一步很不容易，你能迈出去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个亲生啊，这个修止啊，要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好像啊，中科巴大师的啊，菩提道师的广论略论，中科巴大师先写广论，后来写的略论啊。那么这个广论里面呢，奢摩陀章略论，奢摩陀章是一样哈，说到怎么样修止，也说的他就是根据一直的论去讲的。辩证辩论就是跟你这里讲的。你看印顺拉法师他的成佛之道里面很多都是一些思辨论，但是呢他的思印顺拉法师思想是中观，而不是一些思辨论，就是话是应该这样说。所以要怎么样学习止，可以看看这个智大的四禅波罗蜜啊，也可以读啊，菩提道师的广论里面的奢摩陀章，料论的奢摩陀章也是可以。在当然最圆满的就是要读欲起时的论了啊，辩证辩论里面也有多少，这里边呢这个止的事情说的很多，当然是说的非常好哈、啊，我们要读起来就生欢喜心呢。我对于我们啊，当然我出家是在天台宗的法师办的佛学院里面学的，这个也就是传统佛教的环境哈。但是啊，我后来呢，我发觉啊，我们中国佛教很多的不圆满。学习了很多年的佛法，不知道怎么样修行，这件事遗憾不遗憾？我们作为修行，只是说是我们上个早晚殿呢，我今天读读《金刚经》读一遍啊，或者我功课读读《法华经》啊，或者是念什么经啊，这就算修行了啊。只顶多这就算修行了。这个修行在经论上看，这只是文会还不具足而境界嘛，文思修三会呀。文慧还不具足啊，我们要读这个解释内经啊，这个辩证辩论里面，意识是辩论里面，这什么叫做文慧啊？哎呀，文慧不可思议啊，那天台宗说大开圆解，这才是文慧圆满了啊，文慧才圆满，文慧圆满了到了这么个程度啊。我们只是啊学了一，要是这样，要是在这个这么多的经论里面呢，解释密也提到这些事情，从经论上说的文思修三会啊，我们一般的佛教徒文会还不具足啊，还不具足啊，不是很惭愧啊，太惭愧了。所以我们呢、别人说什么话是一回事啊，我们从经论上来反观自己啊，我们才知道照着镜子说，哎呀，我这里有个污点呐、啊，我这里头有问题，才知道。不照镜子说，我没有什么问题呀、啊。但是你要从经论上看呢，才知道我们有问题、啊。他有问题呀、啊，这样子怎么可以？不行啊，文慧还不记住啊。这个，所以我刚才说哈，要想要学习怎么叫做奢摩陀。四十二世的十三波罗蜜要学，摩诃止观要学，交止观也可以，还要学，那就是还是欲学识都能说的圆满，要学这个书，这个书，这毗婆舍罗这个法门的观也从哪里学呢？毗婆舍罗的观呢，要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上学，但金刚经也可以，金刚经也是可以的、啊， 但是《金刚经》有一个遗憾的事情，什么遗憾的事情？就是《金刚经》因为参考书太多，哈，所以只要有点文学啊，参考参考，就会写一部注解。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啊，就可以发表出来。嗯，文字通顺一点啊，那个现代的语文写出来，应该欢喜度很容易懂嘛，这种。但是你讲的对不对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们读这个书啊，你想通达佛的正义啊，就有困难。你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谁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做注解？就是大师的论文注，不是注解。在其他的人谁做注解了？就是没有。因为什么没有？你不敢做注解了，因为太多了。太多了的问题，你就容易创造，自相矛盾了啊！你这样解对的吗？这样解释到那头就不对了。有人呢解释《金刚经》有一段文啊，说是一个人呢，他父亲是做贼的，去偷人家东西，做贼做了很多年了啊。那么他儿子要跟他父亲学，也要去学做贼。他说怎么样学法呢？他父亲就好，你跟我学做贼，我带你去偷东西，去偷。那夜间呢，就去了。去了的时候呢，他父亲经验太多了嘛，总是有办法进去偷着东西就跑出来。他儿子将学进去了，一下子被主人抓脚了，他父亲就跑了，不管他了。那就走了。但是那个小伙子也算是啊，此事苦彼百姓也跑了。跑了以后，哎呀，你怎么把我丢了？你自己跑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做贼呀，哪有事告诉你，就是要自己逼出来的。这佛法里修行的金刚般若已不如是。这种方这样讲法对不对？这样讲法对不对？金刚经本身上说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修一些善法即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不是告诉你的方法了吗？怎么样得无上菩提？就是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简单说就是无我相，用无我的智慧啊，修不六波罗蜜得无上菩提。这不是告诉你方法的吗？不是不告诉你啊，不是让你自己憋在那里，不是告诉你这个方法的，不是不告诉你。但是我们的呀，我们中国的禅师也有这个问题。我们中国的禅师，中国禅师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我们要下天台宗，很容易就知道唯识实权开权显知，是这样子嘛，哈，就是你不是善根立志的，我给你放带法门，有放带法门呢，提高了你的程度，然后再说个真知法门，由此得无上菩提，是这样子嘛，哈。但是我们看禅师语录，中国的禅师不是这样子，一开始就是第一义谛，立切文字相。就是这样的，这样的做法，朝圣在你门前朝圣三次，没有人来跟你学了，是。但是我认为禅宗的衰微也就在这里，也在这里，不应该佛的大慈大悲呀、啊，佛是有，也是上根人呐、啊，给你说一个真实法，你是正根人呢。就跟你说放带法，说是接引你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，这个话也有意思呀，就是要佛的意思明明白白的说的明明白白的，然后这样用功修行。这个入中论上啊，是以名言的是第一义的方便啊。这个中观论上也说啊，你要不明白四谛，你不能得第一义谛。由四谛而悟入第一谛，这就是这样的。你不可以把四谛背弃了，只是第一谛，这样子谁能够办得到？ 这个摩诃止观上有一句话是众生异对，啊，轩然宅难，是啊，言因舍入，言因舍入啊，是假文宅异。这个话说得好，这个和中观论呐，啊，和入中论，和大智的论，和摩诃般若波罗蜜乃至意识这个论都是相合的，和正言量是相合的。我再解释一下，众生异对，我讲到三点半哈，不要说，不要太久啊，不要说太久。众生异对悬然在难，就是我们啊，没得圣道的凡夫啊，叫众生，我们的平常的人呐，我们的心是很笨的，心是很笨的。轩然宅难，离一切文字相，直观地义地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句话就是这样意思：众生异顿，轩然宅难。